各位弟兄，现在我们来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共有21章，作者使徒约翰，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85到90年，地点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也延伸到给全地的人。写作的目的，约翰用历史的事实和神迹来证明解释耶稣基督不仅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更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是全地的救主，凡是信他的便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本书的要节是在记载第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使徒约翰是一位伟大博学的传道人，虽然在使徒行传4章13节说他与彼得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他的原文的意思是指他们没有受过正式拉比教育的训练来说的。但是反对约翰的人却认明他是跟过耶稣的，跟过耶稣就是直接受业的弟子，尤其是约翰，他是主怀里的门徒，对耶稣有特别的领会。这本书是解释基督是神的一本论文，它比其他的福音书写作的时间比较晚，它的出发点就是建立在一个历史的事实上。因为当时在教会里面流行了异端洛斯底派，洛斯底派的人他们是用幻想来否定了历史中的基督，但是这本书却是用一个无可推诿的历史事实还有神迹来引证表明解释耶稣基督的神性。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引人到真理和生命的道路，凡是相信他并且接受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本书以主耶稣所行的7个神迹来证明主耶稣就是可信的弥赛亚，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并且也借着主耶稣所讲的论坛里面把他完整的形象刻画出来。所以这本书的作者记这些事就是让人可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他可以得到永生。这本书的特征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约翰福音的文体简单淳朴，用字非常的精炼，主题很清晰，但是他的神学思想非常的深奥，很注重耶稣的神性。而且这本书内容是解释性，不像别的福音书记载是历史性的。第二，这本书用7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来做全书的骨干。约翰借着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来建立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神迹的意思原文就是指记号，表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有特殊的意思，指向他是神。这本书的7个神迹里面有使水变酒，记在第2章，医好大臣的儿子第4章，医好38年的病患在第5章，还有给5000人吃饱在第6章，并且在第6章也记载主耶稣在海面行走。第6个神迹是主耶稣医好生来是瞎子的，记载在第9章。最后在11章记载让拉撒路复活。这本书的 第三个主要特征就是这本书很少有主耶稣讲的比喻，多是充满主耶稣所讲的谈论。约翰的布局是非常奇妙的，他常常用神迹来做一件事的导引，然后带出一段主耶稣很长的论坛。这本书主要的论坛有八个，其中有重生的论坛、活水的论坛、神子的论坛、生命之粮的论坛、活水江河的论坛、世上之光的论坛、好牧人的论坛，以及13章到14章记的楼房之论坛。这本书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这本书有七个听众都很熟悉的我是的句子。耶稣自称是我是，就是相等于自称为神，因为耶稣是用旧约里面神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神亲自取了人的样式。其中有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还有我是真葡萄树。从这些我是也都表明了主耶稣基督乃是神自己来满足人一切的需要。这本书第五个主要的特征是注重耶稣在犹太的宣教，而其他的福音书则注重在加利利的宣教。第六，这本书指出耶稣个人的布道比对群众的布道要多，而且这本书主要是记耶稣在地上20天里面的工作，而第13章到第18章占了这本书的1/3，只记耶稣在地上1天的工作。最后，这本书的特征是这本书有关圣灵的讨论比其他的书更多。介绍完了约翰福音的特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这本书的作者是使徒约翰，约翰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他跟12位使徒的另外一位使徒雅各都是西比泰的儿子，他们家是住在加利利的伯塞大。他的母亲名字叫撒罗米，很可能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约翰早年跟随施洗约翰做门徒，后来就跟从主耶稣一直到底，是主耶稣所最喜爱的门徒。主耶稣复活以后，约翰在耶路撒冷跟彼得一同做美好的见证。在使徒时代的时候，约翰还比彼得一同也为主打美好的仗。约翰最后一次在使徒行传出现，就是在耶路撒冷举行第一次的教会大会，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2节。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坏焚烧以后，门徒们都散居到各地，约翰他也搬到以弗所去住，然后他负责牧养以弗所还有在亚细亚各地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当地的长老一定请他把主耶稣的事写下来，因为那时候教会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关于主耶稣的神性，受到洛斯底派他们的教义影响。洛斯底派他们反对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们反对耶稣是弥赛亚，反对耶稣的神性。所以约翰他特别写一本有关基督论的课本，不但是给当时的教会，也是为了后世的信徒，指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虚渺的人物，而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借着他所行的神迹来证实他的神性。他也指出耶稣跟神是分不开的一个整体， 他又是神的儿子，他降生人间是为了叫人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因认识耶稣是基督和信靠他而得到永生。约翰福音可以分成四大段，第一大段是神子的背景，记载在第一章上半章，第二大段神子的工作，第一章下到十一章，第三大段神子的受苦，十二章到十九章，第四大段神子的复活，二十章到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不跟前三本福音书归为一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被称作福类福音，虽然他们各自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是都是谈到拿撒勒人耶稣一生中的言与行。但是约翰福音的内容主要是论坛，向读者证明耶稣借着他所行的神迹，他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永恒之道。我们接下来就按着约翰福音的四个大段来简单的讲解。第一个大段是讲到神子的背景，记载在第一章的上半章。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导引，这个导引是第一章的一节到十八节，这个导引就是整本约翰福音书的主题和内容的简介。在这个短短的十八节的经文里面，约翰把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以及世人对他的拒绝或者是接受的态度，都用一个很精炼完美的文笔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开始的十八节不但是全书的引言，也是全书的中心思想。请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八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犹太人认为道代表神的话，也代表神的能力。道原文的基本意义就是言语，言语是一个代名词，代表心思意念的表达。言语和思念是一致的，人的言语就代表整个人，所以神的言语就代表神的整体。对犹太人来讲，道就是神的代名词。对希腊人来讲，道是维系万有的能力，是充满万有的理，是一切的来源。所以约翰用道这个字，对犹太人对外邦人都是代表着统治宇宙，表现神存在的名词，是万有真源。约翰在这个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的序言里面就发出了七大宣告。他宣告这道从太初就有，指出道的先存性，这道与神同在，道的神性地位，这道就是神，道和神是不分彼此的，道是创造的主宰，这是道的全能，道是生命的源头，道进入人间成为人，道是神的独生子，名叫耶稣。所以约翰以道这个字来形容耶稣的先存性、永存性和神性。耶稣就是生命的主，神的荣光，真理和恩典的化身，人只要面对耶稣就如面对神一般。这一段里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几个地方， 首先在第一章的十四节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十八节也讲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的儿子这个名称是约翰福音里面最强调最喜欢用的称呼，借着这个名称指出耶稣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十八节里面说父怀里的独生子，独生子，独生这个字在这本书一共出现了四次，它的意思是独特的意思，不是单独的意思。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也用同样的字形容以撒，以撒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单独的儿子，所以这个字是特别指出以撒是一个独特之处。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特别指出以撒的独特之处，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所以独生这个字同样的乃是指耶稣的独特性。在十二节里面记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四本福音书都强调信心的重要，但是没有一本福音书在强调信心方面胜过约翰福音所强调的信。约翰福音信这个字一共出现九十八次，信的意思约翰是指进入投入的意思，换句话讲表示一个委身的决定，投靠的决志，这个委身是有对象的，就是神还有耶稣自己，耶稣的工作或者是耶稣的话，人必须要选择来信靠他。在这个序言里面约翰就指出了他写这本书的主旨。约翰接着就记载主耶稣在犹太还有撒玛利亚以及加利利各地方所做的工作。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以后，他的工作首先有先锋施洗约翰来介绍，施洗约翰预备人心，让人来接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里特别的介绍施洗约翰，他称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儿子借着洗礼表示他与约翰的信息跟世人联合在一起以后，立刻开始他的宣道工作，接着门徒们就开始跟从耶稣。从一章的十九节到二章十一节这一段的事迹都发生在一个礼拜以内，十分的紧凑。第一天，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开始从第一天记载起，在那里法利赛人派代表团来询问施洗约翰的身份。第二天，施洗约翰为基督做见证。第三天，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也就是本书的作者约翰和安德烈，来开始跟从基督。第四天，安德烈带彼得来见基督。第五天，腓力和拿但业跟从基督。第六天没有记载，第七天就是在迦拿行神迹。这些初期的门徒，他们都见证了主耶稣在各方面的身份和使命。这一段记载，他们称主耶稣是神的拉比，就是教导人如何的认识神，接近神，跟神产生关系，并且认出他是神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是神的儿子，而且是通往神的途径。从这里我们就进到这本书的第二大段，神子的工作，从一章下一直到十一章。在这个部分，约翰他记载耶稣向群众所做的见证，而且用了七个神迹来建立一个事实，来证明耶稣的身份。这些神迹也就是记号，都是为了要证明 耶稣是弥赛亚，并且使人信耶稣。约翰是用一种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和在犹太的工作交替的来描写。当主耶稣呼召完初期的门徒以后，就带着他们从犹太到加利利的迦拿去，在那里开始他的宣教工作。因为主耶稣初期的门徒全都是加利利人，所以他首先在加利利跟门徒在一起来训练他们。在第二章就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也就是在迦拿使水变酒。约翰来记载这个神迹，很显明的就是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根据旧约的传统，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有喜乐的婚宴，他们认为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就会带给人丰盛的生活，好像在丰盛的婚宴里面。旧约也用婚宴来做神国的代表，其中酒水充足表示亚伯拉罕约的应验，所以借着这件事情特别表征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第二章第三节记载，在婚宴里面酒用尽了。酒用尽了在当时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所以耶稣的母亲就去向儿子耶稣请他来帮助。可见玛利亚平常遇到难处都来找耶稣解决。玛利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耶稣好好的能够表现一番，让人都认识他的儿子就是神所派来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却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出现了六次。这个经文就是指的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受苦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指主耶稣公开为百姓受苦和代死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公开向百姓表明他是神的弥赛亚。所以主耶稣要表明他是弥赛亚，是要靠他上十字架才能够彰显出来。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表示公开展示他是受苦的弥赛亚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回答的时候称母亲为妇人，这是当时高贵的称呼，是很有礼貌的一个称号。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是犹太人所用的一句俚语，大意就是说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相干也是指关系而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现在开始了传道做神的工作，所以他跟母亲的关系就不一样了，那是救主和罪人的关系，不只是儿子和母亲的关系。在这个事以后，耶稣跟他的母亲和弟兄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而且神子他以加百农做他宣教的大本营。记载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以后，继续记载主耶稣再到犹太的工作，在第二章十三节到三章的三十六节。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按照律法的要求，犹太男人每年必须要去守三个节期，也就是逾越节、无旬节和祝棚节。所以耶稣再一次的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首先洁净圣殿。主耶稣他一共有两次洁净圣殿，这里所记的是他第一次洁净圣殿。洁净圣殿的目的是确立他的权柄，以及说明他的事工乃是圣洁的，也显出神子和神的关系和他的全能。主耶稣两次的洁净圣殿，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所记的乃是三年以后主再一次的洁净圣殿。在圣殿出售的祭物常常比外面要贵十倍以上，因为犹太人的祭司 他们有权可以批准还有检查人民带来的祭物是不是没有瑕疵，合乎标准。但是这些祭司常常都加以挑剔，所以要他们重新的来购买，并且祭司还要人在圣殿里面来兑换献祭的银钱，要收25%的费用，这些钱都归给祭司们使用。难怪耶稣说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了。在2章23节记载，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继续的广行神迹，接下来他便与尼哥底母有一篇的论道。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底母，他夜间来找耶稣，是为了要解决心中的疑问。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而且是犹太人公会的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非常的熟悉旧约。他来问耶稣有关进神国的事情，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很直接的告诉尼哥底母，人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就是得永生的意思。什么叫做重生？重生它原来的字义就是上头和身两个字组起来的，也就是说从上头来的。这个表示人如果没有从上头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从上头生就是要靠从上头来的能力才能够获得生命，而不是指下头，也就是世人的方法。那么什么叫做从上头来生的方法呢？主耶稣就在3章5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的呢？原来和这个字可以翻成就是。主耶稣是说，人若不是从水就是圣灵所生的，因为水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都是相同的，两个都是洁净。正如水可以洁净我们身体的污秽，圣灵就是洁净罪的污秽。在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在那里神给选民一个预言，神说要以新的灵赐给选民，洗净他们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就像水洁净肉体的污秽，使他们有洁净的生命。所以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是从圣灵而生，这样才是从上头生的方法。在记这一段的事情的时候，约翰也加上了自己的解释，记在3章16节到21节，其中3章16节是我们非常爱的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人的欢迎，但是反对他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先锋司洗约翰也被关在监牢里，所以耶稣就暂时要离开犹太地回到加利利。他特别的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的救恩也是超过种族界限的。从主耶稣与撒玛利亚人的谈话里面，作者特别指出神子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主，更是全人类的主。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人，这是约翰福音所记的第4个神迹。这个神迹的目的能够指出神子能够解决人的生活问题，难怪他们要强迫他做王。借着这个神迹引出了一篇生命之粮的论坛。在这个生命之粮的论坛里面，在51节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 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在53节到55节，主耶稣接着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耶稣宣称他的肉就是生命的粮，要人来吃喝他的血和肉。所以难怪犹太人真的以为是要吃人的血和肉，就彼此的争论。原来吃喝本来就是犹太人所常用的一个智慧，是讲把别的物质变成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主耶稣用吃喝来做比喻，代表饮食，也代表领受，表示要将主的话、主的生命领受进来，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正像吃喝其他的食物一样。所以要对主完全的接受，住在他的里面，跟他有关系，这才是能够跟主生命上的联合，就像物质的食物化成身体的一部分。主耶稣继续的劝告那些听他讲生命之粮的人，要接受他的生命，因为给人生命的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主的话才能给人生命。因着主耶稣话，很多的门徒就离开主耶稣，连12个门徒之一的犹大，主耶稣也预言将要离开他。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4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